此一生，我的主，教导我数算年日。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求立定我每个脚步。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齐。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仅此一生，我的主，求赐我智慧的心。仅此一生，我的恩主，愿不离这蒙福道路。仅此一生，奉献给你，愿心灵皆与你相亲。仅此一生，愿为你发光，直到你荣耀国度降临。
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日的崇拜。
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开始今天的崇拜。
今日的宣召经文是诗篇四十六篇第一节。
今天宣召的经文是诗篇第四十六篇第一节。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的力量，
是我们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是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的帮助。
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祷告之后一起用主祷文继续祷告。
请我们低头祷告，祷告之后呢，我们一同用主祷文来祷告。
创造天地的主，
创造天地的主，
赐人生命的上帝，
赐人生命的上帝，
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救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引领我们的圣灵，
引领我们的圣灵，
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敬拜你，
敬拜你，
求你悦纳，
求你悦纳。
因着疫情，
因着这个疫情，
我哋冇办法实体嘅聚集，
我们没法实体的敬拜，
只能够喺网上嘅敬拜，
只能在网上的敬拜。
求圣灵现在就安静我哋嘅心，
求圣灵现在就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哋经历你嘅同在，
让我们经历你的同在，
听到你嘅声音，
听到你的声音，
领受你嘅话语，
领受你的话语。
求你帮助我哋，
求你帮助我们
建立一个合宜嘅人生，
建立一个合宜的人生。
求你帮助我哋对你嘅话有所了解，
求你帮助我们对你的话有所了解，
有新嘅爱慕，
有新的爱慕。
因为你嘅话语就系你嘅声音，
因为你的话语就是你的声音，
就是你将你的心意告诉我们，
是你将你的心意要告诉我们，
让我们心里得着满足，
让我们心里得着满足，
让我们的心常常得到你的满足，
让我们的心能够常常得到你的满足。
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求你加添我们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实践你的真理，
让我们能够在生活当中实践你的真理，
天天能够连于元首基督，
天天能够连于元首基督，
荣神益人，
荣神益人，
多结果子，
多结果子，
世事变幻无穷，
世事变幻无穷，
不在我们的掌握之内，
不是在我们的掌握的当中，
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但是我们相信你的应许，
你是信实的主，
您是信实的主，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你是全知全能的神。
求你除去我们心中恐惧，
求你除去我们心中的恐惧，
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因为你是我们的避难所。
求你让我们紧紧的依靠你，
求你让我们能够紧紧的依靠你，
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
得着从你而来的力量，
走出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走出一个又一个的困难。
求主你带领我们，
求主带领我们，
多关顾我们身边各人的需要，
多关顾我们身边个人的需要。
求你将你的爱和平安充满我们，
求你将你的爱和平安充满我们。
求主怜悯和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
求主悦纳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敬拜。
祷告是奉主名求，
祷告奉主名求，
阿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
我真福气，
我真福气。
冇错，主耶稣系我哋嘅救主。
不错，主耶稣是我们的救主，
是独一的真神，
是独一的真神。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我们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
时常都有苦难，
时常都有苦难。
但我们不需要害怕，
可是我们不需要害怕，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
因为我们无时无刻
都有主耶稣亲手带领我们，
都有耶稣亲手的带领着我们，
平安过一切死荫的幽谷，
平安过一切死荫的幽谷。
我们现在来唱耶稣领我，
现在我们一同来唱耶稣领我。
耶稣领我何等福气，心中充满惊奇作，有主耶稣时常领我，耶稣领我日夜领我，耶稣恩主亲手领我，我愿忠诚跟主救主，一梦我主亲手领我。有时遭遇困苦忧伤，有时心中喜乐欢畅，风平浪静我期盼，我有主耶稣时常领我，耶稣
是读经的时间。
而家系读经嘅时间。
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五章一到五节。
今日圣经系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五节。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们一起查考了马太福音的一到四章，
我们一起查考了马太福音的一到四章，
现在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五到八章，
现在进入马太福音的第五到第八章，
就是登山宝训，
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是举世闻名的，
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影响巨大，
对于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都是影响巨大的。
奥古斯丁曾将登山宝训称为，
奥古斯丁曾经将登山宝训称之为
基督徒生命完美的标准，
基督徒生命完美的标准。
如果我们将主耶稣的教导，
如果我们将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比喻为新约圣经的一顶皇冠的话，
比喻成为新约圣经的一顶的皇冠的话，
那么登山宝训便是这个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明珠。
登山宝训可以说是这个皇冠上最耀眼的一颗的明珠。
教会两千多年来对登山宝训有不同的解释，
教会在两千年以来对这个登山宝训都有不同的解释，
就引发了数量高达四千多篇的书籍和专文，
就引发了数量多达四千多篇的书籍和文章。
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
对于基督徒来说，
登山宝训是主耶稣亲自的教导，
登山宝训是耶稣基督亲自的教导，
是最伟大的信息，
是最伟大的信息。
可是对于那些恨恶基督教的人，
但对那些恨恶基督教的人，
他们则对登山宝训恨之入骨，
他们就对登山宝训是恨之入骨的。
尼采就是其中的代表，
尼采就是其中之一，
他猛烈地批评主耶稣，
他猛烈地批评主耶稣基督，
称登山宝训的教导是反自然的，
称这个登山宝训的教训是反自然的，
是奴隶的道德观点，
是一种奴隶的道德观念。
那么即使是基督教的群体，
即使是基督教的团体，
对登山宝训的教导也是反应激烈，
对登山宝训的教导都是反应激烈的。
因为听到这个讲论的信徒，
因为听到这个讲论的信徒，
内心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内心就会受到极大的冲击，
他的内心会反省，
他的内心会反省，
主啊你说的是我吗？
主啊你讲的是不是我？
因为是主耶稣亲自讲出的一个宣告，
因为是主耶稣亲自讲出的一个宣告，
就是谁将包含在天国之内，
但是谁将包含在这个天国之内，
谁将在天国之外哀哭切齿，
这个在天国之外哀哭切齿。
登山宝训就像一台医院的 X 光射线机，
登山宝训就好像医院的一个 X 光的射线机，
可以照射出真假信徒，
可以照射出真假信徒。
如果是真信徒，
那如果是真信徒，
他也可以照射出其生命实质如何，
他都会照射出他生命的实质如何。
那么在学习登山宝训之前，
在学习这个登山宝训之前，
让我们一起先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你是无所不知掌管万有的神，
你是无所不知掌管万有的神。
现在全世界都受到疫情的影响，
现在全世界都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
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
我们这些属你的儿女，
也一样的在疫情之下生活，
我们一样在这个疫情之下生活。
求主怜悯我们的卑微和无助，
求主怜悯我们的卑微和无助。
你让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国度，
你让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的国度。
主啊怜悯我们，
怜悯我们，
在疫情之下，
在这个疫情之下，
我们的生活工作，
我们的生活工作，
学习
学习，
都面临各样的挑战，
都面临各样的挑战。
我们也和其他人一样，
我们都好像其他人一样，
我们都会有肉体的软弱和无助，
我们都有肉体的软弱和痛苦。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我们因着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
我们因着你的爱子独生子耶稣基督
而进入了你的国，
而进入了你的国，
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要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
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活。
我们要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活。
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成为这个世界的盐和光。
我们虽然面临各种的苦难，
我们虽然面临各种的苦难，
但是我们的心里充满了盼望。
但是我们心里面充满着盼望，
因为我们深知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
因为我们深知道我们是一群蒙恩得救的人。
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
我们有从你而来的新生命。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应许，
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的宝贵应许。
你赐给我们的福分，
也都赐给我们的福分。
如果我们顺服你的旨意，
如果我们顺服你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在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得到你的认可，
得到你的认可，
完全的进入你的国，
完全进入你的国。
感谢主带领我们今天在这里敬拜你，
感谢主带领我们在这里今天来敬拜主。
求圣灵光照我们，
求圣灵光照我们，
与我们同在，
与我们同在，
让我们同感一灵，
让我们同感一灵，
同心敬拜你，
同心的灵敬拜你。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在开始之前，
在开始之前，
我们需要先问几个问题。
那我们要先问几个问题了。
登山宝训是对谁讲论的呢？
五登山宝训是对什么人讲的呢？
是对门徒呢？
是对门徒。
还是对群众呢？
定抑或对群众呢？
那么讲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那讲论的目的又是什么呢？
如果登山宝训是有关天国伦理的教导，
如果登山宝训是有关天国伦理的教导，
那么当时跟随的门徒能够活出来吗？
当时活跟随的门徒能够活出来吗？
对于当代的信徒，
对于当代的信徒，
包括你和我可以活出来吗？
包括你和我可以活出来吗？
我们今天要借着登山宝训的信息，
那我们今天要借着登山宝训的信息，
结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结合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就是先求神的国，
就是先求神的国，
来思考这些问题，
来思考这些问题了。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
今日正道的题目是
天国子民的福气上，
天国子民的福气上。
经文是马太福音的五章一到五节，
经文的是马太福音第五章一到五节。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登山宝训的背景，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登山宝训的背景了。
学习和领受头三个福气，
学习和领受头三个的福气，
就是虚心哀痛和温柔，
就是虚心哀痛和温柔。
明白这三种福气的目的，
我们要明白这三种福气的目的。
主耶稣要加深他与门徒的关系，
主耶稣要加深他和门徒的关系，
就是要门徒得蒙神的祝福，
就是要门徒得蒙神的祝福，
使门徒的生命得以不断的成长，
使门徒的生命得以不断的成长。
我们先来看登山宝训的背景，
那我们先来看看登山宝训的背景了。
五章一到二节说，
五章第一到第二节那里说，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
就上了山，
就上了山，
既已坐下，
既已坐下，
门徒到他跟前来，
门徒到他跟前来，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他就开口教训他们。
那么这里门徒这个词，
那这里门徒这个词呢，
是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
是第一次出现在马太福音当中。
这就说明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已经形成了，
这个就讲明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已经形成了。
那么紧接着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
紧接着耶稣就开口教训他们。
这说明门徒不单已经形成，
这个不单止讲明门徒已经形成了，
他们已经成为愿意委身跟随的人，
他们愿意成为委身跟随耶稣的人，
愿意来听从耶稣的教训，
愿意来听从耶稣的教训。
那么在登山宝训之前，
不在登山宝训之前呢，
马太福音记载了耶稣的宣讲，
马太福音呢记载了耶稣的宣讲，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随后耶稣呼召了彼得安德烈，
随后耶稣呼召了彼得和安德烈，
雅各和约翰四个门徒，
雅各和约翰四个的门徒。
接着是耶稣走遍了加利利，
接着呢耶稣呢走遍了加利利，
传天国的福音，
传天国的福音。
由此看来，
你由此看上来，
天国近了和天国的福音，
天国近了同天国的福音，
是登山宝训的一个前提和切入点，
是登山宝训一个前提和切入点。
登山宝训的目的，
登山宝训的目的，
就是要借着这些关于天国的教导，
就是要藉着这些天国的教导
来开始塑造天国的人才，
来开始塑造天国的人才，
就是门徒训练，
就是门徒训练。
因此登山宝训从表面上来看，
登山宝训从表面上来看，
就是要求门徒要有行为，
就是要求门徒要有行为。
但是在行为之先有神的恩典，
但行为之先要有神的恩典。
那么登山宝训也是对门徒的要求，
登山宝训也都是对门徒的一个要求。
但是要求之先有神所赐的礼物，
但要求之前有神所赐的领悟。
登山宝训也是天国的律法，
登山宝训也都是天国的律法。
但是在律法之先有神的福音，
但律法之先有神的福音。
用黄子佳牧师的一句话，就是
用黄子佳牧师的一句说话来讲，
登山宝训是行为之先有恩典，
登山宝训是行为之先有恩典，
要求之先有礼物，
要求之先有领悟，
律法之先有福音，
律法之先有福音。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看有关天国子民的福气。
接着下来我们看看天国子民的福音。
登山宝训一开始就提出八福，
登山宝训一开始提出八福，
这是马太刻意安排的一个引言，
这个是马太特意安排的一个引言。
天国这个词在第一和第八福中同时出现，
天国这个词在第一和第八福当中同时出现，
它是前后呼应的，
它是前后呼应的，
就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好像一个三明治的结构，
将八福串联在一起，
将这个八福呢是关联在一起的。
因此八福的主题就是天国，
因此八福的主题呢就是天国，
这也是登山宝训的主题，
这个也是登山宝训的一个主题。
天国也是主导文的核心，
天国也都是主导文的一个核心。
那么天国就是神的国，
天国就是神的国。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
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先求神的国，
就是要求我们在生活和生命中，
就是要求我们在生活和生命的当中
要以神的国为优先，
要以神的国为优先，
就是在我们的家里，
就是在我们的家里，
在工作和社区当中，
在工作或者在社区的当中，
要活出神的义这个具体的要求，
要活出神的义这个具体的要求，
我们就会因着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因着顺服神的旨意，
得享神国度的福分，
得享神国度的福分。
耶稣所宣讲的八福，
耶稣所宣讲的八福，
其实不是描写八种不同的人，
其实不是描写八种不同的人，
或者是八种不同的福气，
又或者八种不同的福气。
八福其实就是在描写一种人，
八福其实是描写一种人，
就是天国的子民，
就是天国的子民。
八福其实也是一种福气，
八福其实也都是一种的福气，
就是天国的福气，
是天国的福气。
我们要强调，
我们要强调，
八福既然是天国的福气，
那八福既然是天国的福气，
就与天国有相同的性质，
就与天国呢有天相同的性质，
就是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就是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这又怎么说呢？
点讲呢？
从一方面讲，
从一方面来讲，
作为天国的子民，
作为天国的子民，
我们已经开始得享这些福气了，
我们已经开始得享这些福气了。
另外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我们必须要等待将来的新天新地，
我们必须要等待将来的新天新地，
才能够完全地得享这些福气，
才能够得享这些完全的福气。
那么有福了，
有福了，
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是什么意思呢？
在圣经当中，
在圣经的当中，
当神祝福人的时候，
当神祝福人的时候，
就是神在称许人，
就是神称许人，
这是神一个主动的降卑的行动，
是神主动降卑的一个行动。
由于神是整个宇宙的创造主，
由于神是整个宇宙的创造者，
而被造的人如果被神认可，
而被造的人如果被神认可，
或者是被神称许，
或者被神称许，
这就是人所能得到最大的福气了。
这个呢就是人所能够得到最大的福气了，
没有比这更大的福气，
没有比这个更大的福气。
由此看来，
由此看上来，
登山宝训是以祝福开始，
登山宝训是以祝福作为开始的，
就是神认可这些属于他的子民，
就是神认可这些属于他的子民，
认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
认可那些跟随耶稣的门徒，
这是神对他们最大的称许和
祝福。这个是 神对他们最大的称许和祝福。
现在我们就来看八福的第一组福气。
现在我们看一看八福的第一种的福气，
就是虚心的人，
就是虚心的人，
哀痛的人，
哀恸的人，
和温柔的人，
和温柔的人。
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的人。
第一个福气就是虚心的人。
第三节说，
第三节那里说，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的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这里虚心的人，
这里虚心的人，
原文的意思是灵里贫穷，
原文的意思就是灵里面的贫穷。
这节经文是有旧约的背景，
这一节的圣经有旧约的背景的，
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一节的预言，
就是以赛亚书六十一章的预言，
主耶和华的灵，
主耶和华的灵
在我身上，
在我身上，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
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
叫我传好消息给谦卑的人。
这节经文说的是，
这个圣经是这么讲，
弥赛亚这位神的仆人，
以赛亚作为神的仆人，
将好消息带给贫穷的人，
将好消息带给贫穷的人，
宣告他们将得释放得自由，
宣告他们得到释放得以自由。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吗？
你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吗？
你需要神的恩典吗？
你需要神的恩典吗？
你是否感到做错了某件事情？
你是否觉得做错了某一件事情？
可是你却没有勇气承认呢？
你没勇气来承认呢？
你是否觉得应该饶恕某人？
你是否是觉得应该饶恕某一个的人？
可是却饶恕不了呢？
但是又饶恕不到呢？
你是否深感陷于网络游戏？
你是否深感于陷在这个网络游戏，
陷于八卦新闻的捆绑之中，
陷在这个八卦新闻的捆绑的当中，
却感到自己软弱无力，
又感到自己软弱无力，
没有办法摆脱这一切呢？
没办法摆脱这些一切呢？
如果你认识到你是灵里贫穷的人，
如果你认识到自己是灵里面贫穷的人，
主耶稣正在寻找你，
主耶稣正在寻找你，
正要祝福你，
正要来祝福你。
你转向耶稣，
你转向耶稣，
你就有福了，
你就有福了。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为什么主耶稣将灵里贫穷放在八福的第一位呢？
为什么主耶稣将这个灵里面的贫穷放在八福的第一位呢？
因为灵里贫穷是八福的根基，
因为灵里面的贫穷是八福的一个根基。
八福的第一福，
八福的第一福
就显明我们灵里的贫穷，
就显明我们灵里面的贫穷。
我们没有任何的属灵资源，
我们没有任何的属灵资源
能够将登山宝训活出来，
能够将这个登山宝训来活出来的。
我们无法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
我们没办法靠自己达到神的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属灵的破产，
我们必须要承认我们属灵的破产。
就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的那个税吏，
就好像路加福音十八章记载那个税吏，
他远远地站着，
他远远地站着，
连举目望天也不敢，
连举目望天都不敢，
只垂着胸说，
他只是垂着胸这样说，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
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啊。
我们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
我们唯有依靠神的恩典和怜悯，
谦卑地承认我们需要神，
谦卑地承认我们需要神，
离了神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
离开了神我们就什么都做不到了。
我们需要彻底的放弃自己，
我们要彻底的放弃自己，
转向神，
转向神。
因此灵里贫穷是八福的根基，
因此灵里面贫穷是八福的根基。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这里我和你们分享一下，
在这里我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近的一点灵修感受。
最近我自己一啲嘅灵修感受。
从八月份开始。
喺八月份开始。
我在教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我喺教会里边做全时间嘅传道人。
有一天早晨的灵修。
有一日嘅早上嘅灵修。
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提醒我。
主耶稣借住佢嘅话语提醒我。
如果我没有和他建立正确的关系。
如果我冇同佢建立正确嘅关系。
我所学的一切神学知识。
我所学到的一切的神学知识，
我所做的传道工作，
我所做的这些传道的工作，
我所做的这一切都将是虚空，
我所做的一切将成为虚空，
都将是捕风，
都是捕风。
我当时感到灵里的贫穷，
我当时感到灵里面的贫穷，
我感到距离主耶稣好远好远，
我觉得离耶稣好远好远，
我仿佛落入了一个深坑，
我仿佛是跌入了一个深坑。
但是神没有丢弃我。
但是神呢，冇丢弃我。
他的恩典和怜悯，
佢嘅恩典同埋怜悯，
借着他的话语，
藉住佢嘅话语，
将我从深坑中拉了出来，
将我从一个深坑里边咧拉翻上嚟。
神借着八福的第一福告诉我，
神藉住呢个八福嘅第一福话俾我听，
虚心的人有福了，
虚心嘅人有福了，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我当时确实感到我灵里的贫穷，
当时我真的觉得咧灵里边嘅贫穷，
我感到非常的不安，
我觉得非常的不安。
思想一个服侍主的传道人，
你谂一谂一个服侍主嘅人，
怎么会灵里如此的贫穷呢？
点解会灵里边都会贫穷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我向你们坦诚当时的感受，
我要向你哋坦诚我当时候嘅感受，
是因为我也是你们的弟兄。
是因为我都是你们的弟兄，
我也需要你们的祷告，
我都需要你们的祷告。
这是我当时真实的光景，
这个是我当时候真实的光景。
回顾我在神学院读书期间，
不回顾我在神学院读书的期间，
很多时候为了考试和赶作业，
很多时候为了读书或者考试赶作业等等，
我没有时间灵修，
我没有时间灵修。
在教会实习也常常因为工作和服侍，
在教会的实习是时时因为工作和服侍，
我缺少与主亲近的时间，
我缺少与神亲近的时间，
反思我的过去，
在反思我的过去。
我在2003年信主之后，
我在2003年信主之后，
我就落入了一个很大的误区，
我就落入一个很大的误区，
就是我在物质上很富足，
就是在物质上面我很丰富，
就自以为我什么都不缺，
我就自以为自己什么都不缺了，
认为这是神在物质上对我的祝福，
我就认为这些是神在物质上对我的预备，
同时也是在属灵上对我的祝福，
同时也是属灵上对我的祝福。
加上我在神学院学到很多的知识，
加上我在神学院里面学到很多的知识，
就更错误的认为，
就更加错误的认为，
这就代表我属灵上很富足，
就这个就代表我在属灵上的丰富了。
这一切自以为是的丰富，
这些一切自以为是的丰富，
到了一个地步，
去到一个的地步，
使我属灵的心眼被蒙蔽，
使到我属灵的心眼被蒙蔽，
看不见我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
看不见我在神面前真实的光景，
就是我属灵上真的很贫穷，
就是我自己在属灵上面真的很贫穷，
我在主面前为我灵里的贫穷而哀痛，
我在主的面前为我灵里面的贫穷而哀哭，
为我的罪而哀痛，
亦都为我的罪而哀痛，
为我的骄傲自满而哀痛，
为我自己的自满骄傲而哀痛，
向神呼求不要远离我，
我要向神呼求不要远离我，
我愿意接受他的管教，
我愿意接受他的管教，
使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使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就是彻底顺服神的带领，
就是彻底顺服神的带领，
安静在他的面前，
安静在神的面前，
等候他的吩咐，
等候他的吩咐。
请弟兄姊妹继续为我祷告，
请弟兄姊妹继续的为我祷告，
我们一起靠主走这条窄路，
我们一起来靠主走这条窄路。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在疫情之下，
在这个疫情之下，
在世界各地各种灾害之下，
在世界各地各种灾害之下，
我们常常不明白，
我们时时都不明白，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我们是属神的儿女，
为什么会落入这些苦难的光景之中呢？
为什么会落在这些苦难的光景当中呢？
主耶稣借着登山宝训告诉我们，
主耶稣就藉着这个登山宝训告诉我们，
神有时候也会允许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神有时候也都允许我们这些属他的儿女，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和挫折，
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打击或者挫误，
也会允许我们为义受逼迫，
又允许我们为义来受到逼迫，
以此来引领和管教我们，
以此来引领和管教我们，
神也会允许我们经历一些失败，
神让我们经历一些失败，
而这些失败也可以被神使用，
但是这些失败能够为神所使用的，
让我们认识自己灵里的贫穷，
让我们认识自己灵里面的贫穷，
神的目的是好的，
神的目的是好的，
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灵里的贫穷，
因为只有我们认识到自己灵里面的贫穷，
才会得到他的祝福，
才会得到他的祝福，
才可以进入神的国，
才能够进入神的国。
第二点，哀痛的人，
第二点是讲到哀痛的人。
第四节就说，
在第四节那里这样说，
哀痛的人有福了，
哀痛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什么样的人是一个哀痛的人呢？
那怎样的人才是算为哀痛的人呢？
一个哀痛的人，
一个哀痛的人，
他首先要认识到他自己，
首先他要认识自己，
他是一个灵里贫穷的人，
他是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
所以当一个哀痛的人听到，
所以当一个哀痛的人听到，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
他不会欢喜快乐的，
他不会欢喜快乐，
而是会充满忧伤的眼泪，
而是充满忧伤的眼泪。
为什么不是快乐而是哀痛呢？
为什么不是欢乐而是哀痛呢？
因为当他被暴露在神的圣洁之下的时候，
因为当他被暴露在神的圣洁之下，
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污秽，
他就会认识到自己的罪是何等的污秽，
他就会为自己的罪而忧伤痛悔，
他就会为自己的罪来忧伤和痛苦，
他就会真心的转向神，
他就会真心的转向神，
寻求神的赦免和帮助，
寻求神的赦免和祂的帮助。
因此神就应许，
因此神就应许，
要使哀痛的人得到安慰，
要使哀痛的人得到安慰。
这个安慰也是存在的，已经得到，
这个安慰呢也是存在着已经得到，
还没有完全实现的这个张力，
还没完全实现的这种的张力。
一方面他的罪被神白白的赦免，
一方面他的罪被神白白的赦免了，
他会立即的经历神极深的赦罪之恩，
他会立刻经历神极深的这种赦罪之恩，
他的心里会充满平安，
他的心里面会充满着平安，
他会尝到神所赐的新生命，
他会尝到神赐给他的新生命，
他会得到神所赐的圣灵，
他会得到神赐给他的圣灵，
就是保惠师真正的安慰，
就是保惠师真正的安慰。
另外一方面，
但另外一方面呢，
他要深信将来才会得到完全的安慰，
他会深信将来才会得到完全的安慰，
就是在新天新地，
就是新天新地。
就如启示录二十一章四节所说，
就如启示录二十一章第四节那里说，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死亡，
不再有悲哀，
不再有悲哀，
哭嚎疼痛，
哭嚎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
因为以前的事都已经过去了。
第三点，温
柔，第三点，温柔的人。
第五节就说，
第五节就这样说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温柔的人有福了，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
一个灵里贫穷的人，
一个灵里面贫穷的人，
他承认自己在神面前属灵的破产，
他承认在神面前属灵的破产，
他只配得到神的审判，
他只配得到神的审判，
他就会为罪感到极度的忧伤，
他会为罪感到极度的忧伤，
为罪哀痛哭泣，
他为罪哀痛。
耶稣所要求的温柔的人，
耶稣所要求的温柔的人，
首先是灵里贫穷的人，
首先是灵里面贫穷的人，
也是一个哀痛的人，
亦都是一个哀痛的人。
那么在查考温柔的人是什么意思之前，
不是查考呢温柔的人是什么意思之前，
我们要指出温柔的人不是什么，
我们首先要指出温柔的人不是什么，
温柔的人不是性格温和，
温柔的人不是指性格温和的人，
逆来顺受，
逆来顺受，
不是说话轻声细语，
不是说讲说话轻声细语，
温和甜美，
温和甜美，
不是意志薄弱，
不是指到意志薄弱，
不是生性胆怯，
不是生性胆怯，
不是容易妥协，
不是容易妥协，
也不是容易屈服，
不是容易屈服，
不是为了和睦而不计代价，
不是为着和睦而不计代价，
也不是优柔寡断，
也都不是优柔寡断，
不是毫无主见任人摆布，
不是毫无主见任由别人摆布，
也不是和蔼可亲容易相处，
也都不是和蔼可亲容易相处。
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说的温柔的人，
这些都不是耶稣所讲到的温柔。
耶稣所说的这个温柔这个词，
那耶稣讲到这个温柔这个词，
按照希腊文的原意，
那按照希腊文的原意，
是经过训练而被驯服的牲畜，
是经过训练而被驯服的牲畜，
就像一匹野马，
就好像一匹的野马，
它被人驯服，
它被人驯服了，
可以被一个骑士所使用，
可以被一个骑士使用的，
驰骋疆场，
嚟实战呢个沙场。
因此，一个温柔的人，
唔一个温柔嘅人，
按照原文的意思，
按照呢个原文嘅意思，
就是他被神所驯服，
就是他是被神所顺服的，
完全顺服神的命令，
完全顺服神的命令，
完全接受神的控制，
完全接受神的控制，
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
是一个顺服圣灵的人，
一个灵里贫穷的人，
一个灵里边贫穷的人，
他会认识到他在神面前一无所有，
他会认识到在神的面前他是一无所有。
而一个温柔的人因着这个认识，
一个温柔的人因着有这样的认识，
他就对神产生彻底的顺服，
他就会对神产生彻底的顺服了。
由于他对神的顺服，
由于他对神的顺服，
就会影响到他对别人的态度和行为，
就会影响到他对别人的行为和态度，
他会显出柔和谦卑，
他会显出柔和和谦卑，
显出忍耐和敏锐，
显出忍耐和温柔。
在受到别人不公平待遇的时候，
但当他受到人家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
他不会产生苦毒，
他不会产生苦毒，
他也不会急于报复，
他不会急于报复，
他会将自己所有一切的事，
他会将自己所有的一切的事情，
包括他的权利，
包括他自己的权利，
他的理由，
他的理由，
他的将来，
他的将来，
他全部自己所拥有的，
他全部自己所拥有的，
都交在神的手里，
都交在神的手里边。
他会听凭主怒，
他会听凭主怒，
因为他相信主说，
因为他相信主这样说，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深渊在我，我必报应。
这样的人在他的心里面，
这样的人在他的心灵的里边，
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
他是一个刚强壮胆的人。
在他的外面，
在他的外面，
他是一个温柔谦卑的人，
他是一个温柔和谦卑的人。
那么对于温柔的人，
对于一个温柔的人，
神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
神应许他们必承受地土，
就是他们会得到神的应许之地，
就是他们会得到神的应许之地。
进一步引申的讲，
进一步来讲，
就是得到全世界，
就是得到全世界。
温柔的人得到全世界，
温柔的人得到全世界，
是与当今流行的物质主义相违背的，
是跟我们当今的流行主义是相违背的。
因为按照这个世界的观点，
按照现在世界的观点，
温柔是不可能得到全世界的，
一个温柔的人是 不可能得到全世界的。
因为物质主义强调，
因为物质主义强调，
你要尽可能的去争取，
你要尽可能的去争取，
是强者得胜，
是强者得胜。
他们强调狼性文化，
他们强调的一个是狼性文化。
换句话说，
换一句话来说，
就是你要得着，
你如果要得着，
就必须要拥有权势，
你就必须要有权力，
你要拥有能力，
你要拥有能力，
要积极的进取，
你要积极进取，
你要自我肯定，
你要自我肯定，
甚至自我表扬，
或者自我表扬，
尽可能的表现自我，
尽可能的表现自我。
因此在物质主义流行的趋势下，
因此在这个物质主义流行的趋势之下，
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温柔的人，
在这个世界必是不被重视，
在这个世界呢是不被重视的，
他们被忽略，
他们会被忽略，
他们被边缘化，
他们会被边缘化，
甚至被人欺负，
甚至被人欺，
被人占尽了便宜，
被人占尽了这个便宜。
温柔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温柔的人是不可能成功的。
怎么又会得到全世界呢？
他们怎么可能会得到全世界呢？
可是耶稣却说，
但是耶稣却是这样讲，
温柔的人要得到全世界，
温柔的人会得到全世界。
难道耶稣说错了吗？
难道耶稣讲错了吗？
耶稣没有说错，
耶稣没讲错。
因为这个应许的实现，
因为这个应许的实现，
与神的国的实现是一样的，
与神的国的实现是一样的，
也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张力，
也都存在着已然而未然的这种的张力。
一个温柔的人，
一个温柔的人，
在这个世界会有苦难，
在这个世界上面会有苦难，
在这个世界上也可能被剥削，
在这个世界上面可能会被剥夺，
但是他深知，
但是他深知道
他在基督里已经拥有了一切，
他在基督里面已经拥有了一切了，
因此他有永恒的透视观，
因此他有永恒的透视观，
他能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欺压当中，
他能够在这个世界的苦难和欺压的当中，
他就会越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他就越发成为一个温柔的人。
为什么会这样呢？
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因为他深深的相信，
因为他深深的相信，
在神的国度完全的实现时候，
在神的国度完全实现的时候，
他将与基督一同作王，
他将与基督一同作王，
他将完全的承受神的国，
他将完全承受神的国。
那么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呢？
那今天的信息对我们有什么挑战呢？
第一，就是我们要建立与耶稣的关系。
第一，我们要建立与耶稣的关系，
活出新生命，
活出新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当今的疫情的新常态之下，
当今这个疫情的新常态之下，
如何才能活出耶稣基督的要求呢？
我们怎样才活出耶稣基督的要求呢？
对你我来说，
那对你我来说，
都会感到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都是会感到一个巨大的挑战。
因为我们会感到，
因为我们会觉得
这个标准太高了，
这个的标准太高了，
我们根本活不出来，
我们根本活不出来的。
但是我们必须明确，
但我们必须要很明确，
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
耶稣所讲的登山宝训，
这是一个生命之道，
这个是一个生命之道，
这是天国子民的现状，
这个是天国子民的现状，
这确实是一个超越的标准，
这个呢确实是一个超然的标准，
因为它不仅仅是律法，
它不单是律法，
是伦理和道德，
它是伦理和道德，
更是关乎生命的，
更加是关乎生命的，
就是耶稣要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
就是耶稣基督要我们活出天国子民的新生命，
而这个新生命，
而这个的新生命
是建基于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的之上，
是建基在我们与耶稣基督的关系之上。
但是如果我们过于强调登山宝训的这个超越性，
如果我们过于强调这个登山宝训的超越性，
而忽略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而忽略了我们和耶稣基督的关系，
忽略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忽略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我们当然是活不出这个标准的，
我们当然是不能够活出这个标准的。
这就是为什么尼采如此的反对登山宝训，
这个就是为什么尼采这么反对这个登山宝训，
因为这是尼采无视于耶稣基督教训的目的，
因为这个是尼采无视于耶稣基督的教训。
这个教训是对跟随耶稣的门徒讲的，
这个教训是对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的。
换句话说，
换一个说话来讲，
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神，
如果我们承认耶稣基督是神，
我们已经和他建立了个人的关系，
我们已经和他建立了这个个人的关系，
那么我们应该承认，
我们应该承认
登山宝训的标准是可以活出来的，
登山宝训的标准是可以活出来的，
至少是对于跟随耶稣的门徒来说，
至少对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来讲，
登山宝训可以因着他们的顺服，
登山宝训可以因着他们的顺服，
是可以去实践的，
是可以去实现的。
准确地说，
准确地讲，
是唯有那些悔改转向神，
唯有那些悔改转向神的人，
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领受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经历圣灵重生的人才能实践的，
经历耶稣基督的重生的人才能够实现的，
才能靠着神的恩典活出来的，
才能够靠着神的恩典来活出来的。
正如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
正如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三章三节那里说，
对尼哥底母说，
对尼哥底母这样说，
人若不重生，
人若不重生，
就不能见神的国，
就不能见神的国。
在三到五节又说，
三到五节又这样说，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
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而生的，
就不能进神的国，
就不能进神的国。
我要再强调一次，
能够再要强调一次，
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唯有借助耶稣基督的救赎之恩，
经历圣灵重生与内住的人，
经历耶稣的重生和内住的人，
才能够活出登山宝训的教训，
才能够活出登山宝训的教训。
第二点，
第二点
就是顺服神的旨意，
就是要顺服神的旨意，
必领受神的祝福，
必领受神的祝福。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的要求，
登山宝训是耶稣对门徒的一个的要求。
一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一个人因着相信耶稣基督，
他就与耶稣建立了生命的关系，
他就和耶稣建立了这个生命的关系，
就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就有从神而来的这个的新生命。
因着我们顺服神的旨意，
因着我们顺服神的旨意，
我们就可以活出登山宝训的要求，
我们就可以活出这个登山宝训的要求了。
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的，
这个的要求，这个标准是可以达到的，
但是需要我们顺服去执行，
但是需要我们顺服去执行，
更是需要一个过程，
更加是需要有一个过程的，
因为这是仍然是一个已然而未然的过程，
因为这个仍然是已然而未然的一个过程。
弟兄姊妹，
弟兄姊妹，
你我都因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门徒，
你我都相信耶稣基督而成为门徒。
我们已经拥有天国子民的身份，
我们已经拥有天国子民的这个身份了，
已经有了从神而来的新生命，
已经有从神而来的这个新生命。
因此我们就要顺服神的带领，
我们要顺服神的带领，
靠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
靠圣灵赐给我们的力量，
努力地去活出这些标准，
努力去活出这些标准，
一直到我们最后进入天国，
一直到我们最后进入这个天国，
完全地实现这个标准，
完全实现这个标准。
最后，
最后
让我们同声诵读马太福音，
让我们重新诵读马太福音
7:24-25的经文，
7:24-25的经文，
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时的呼召，
就是主耶稣在登山宝训结束的时候的呼召。
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雨淋、水冲、风吹撞着那房子，房子总不倒塌，因为根基立在磐石上。愿我们在来临的一个星期，
愿意我们在来临的一个星期当中，
每天在灵修时都默想，
每日在灵修的时候都默想，
如何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怎样成为一个虚心的人，
哀痛的人，
哀痛的人，
和温柔的人，
和温柔的人，
我们就可以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
我们就可以领受神对我们的祝福，
神对我们的称许，
神对我们的称许，
因为神应许天国是我们的，
因为神应许天国是我们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会被神安慰，
我们在这个世界就会被神安慰，
我们也会得着这个世界，
我们也都会得着这个世界。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顺服他旨意的儿女，
愿神祝福我们每一个顺服他的旨意的儿女，
就是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
就是凡听见他的话就去行的。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愿神祝福他的话语。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
主耶稣，我感谢你，你的身体
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
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十字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永远不会改变，宝贵十字架的大能赐我生命，主耶稣，我匍匐敬拜你，宝贵是家的救恩是你所立的约，你的爱
不改变，
现在是圣餐的时间，我们要读一段的圣经，是记载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23-28节，请听我来读出。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直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圣餐是主给我们极宝贵的礼仪，圣餐是主给我们极宝贵的礼仪，让我们有机会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也都让我们有机会的纪念主为我们成就的救恩。现在让我们一同审查我们的心，我们现在一同要审查我们的心，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得罪人的地方，我们有没有得罪主的地方，有没有得罪人的地方，甚至是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求主的宝血来洁净。那么也都是甚至一些隐而未现的罪，我们就要求主的宝血来洁净。但愿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更新，得到医治，愿我们的身心灵得到更新和得到医治。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自我的审查，我们一起的祷告，自我审查。主耶稣啊，谢谢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我们，爱我们。主耶稣，多谢你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爱我们。求主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认罪的祷告，求主也都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认罪的祷告。你应允我们说，你应允我们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的，是公义的。我们如果认自己的罪，你是信实，是公义的，并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一切的不义，你都会洗净我们的罪和我们一切的不义。感谢你的大爱，感谢你的大爱，求你教导我们如何回应你的爱，求你也都教导我们怎样回应你的爱。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Amen。
这个饼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为你我而舍的，我们要存一个感恩的心来纪念主。这个杯是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为你我而流，我们存着一个盼望的心纪念我们的主。 感谢主，今天能够纪念主为你我的死。感谢主，今天能够纪念主为你我的死。我们也知道他复活升天了，我们都知道他复活升天了。有一天他必再来，有一天他必回来，让我们警醒期待主再来，让我们警醒期待主的再来。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孕，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现在请我们一同预备我们的心来领受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我今天为你祝福，耶和华也坚定看顾，你在家在外，你出你入，耶和华必一路保护。你当除去恐惧的心，因为这不是从神来，靠着耶稣永不摇摆。